第三十二章第一到第二十节，我们再翻到这里，我们一起念。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额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额上的金环，拿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上帝。”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吃了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这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发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上帝的工作，字是上帝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前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所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我们就念到这里，而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人蒙耶和华上帝施展大能，让他们成功的脱离了埃及人的奴隶。没有人会料到他们来到旷野，竟发生了一件非常讽刺的事，这就是圣经明文记载第一个巨型的超过百万人的集体 敬拜，竟然把耶和华变成了金牛，把金牛当作耶和华来敬拜。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成人，变成偶像，仿佛不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以色列人这样做并不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完全无知，他们经历了上帝无数次的神迹，而且圣经记载出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上帝曾派摩西去问以色列人肯不肯做上帝的选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其实这个是不需要问的问题，因为以上帝的尊贵权柄和他的圣洁，他的大能，他向以色列人所施行的拯救，以色列人理所当然应该属他的，属上帝的。何况在列国当中被荣耀的上帝拣选了，是何等大的福气。然而上帝并不勉强他们接受他们的拣选，而给他们自由的选择的主权，你要不要，你要还是不要做上帝的选民。从圣经中我们看见上帝从来就不用高压的手段勉强人来信靠他，勉强人来侍奉他，因为被勉强的信仰或是侍奉往往是不能够持久的，是靠不住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就算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接受，如果是不是经过这个深思才做决定的，也一样的经不起考验的。当着以色列人向摩西的问话回应的时候，他们对摩西说他们很愿意做上帝的选民，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想，没有好好考虑，立刻就说我们愿意做上帝的选民，做上帝的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连想都没想，他们就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遵行。正如今天很多人很快的他就接受信耶稣，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不要委身侍奉主的事，这种信仰是没有根基的，老实说也是经不起考验的。既然以色列人回应要做上帝的选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于是上帝就在雷轰闪电号角当中颁布十条诫命，要他们遵守，同时召摩西独自上山传律法，典章命令礼仪，节期建造会幕，以及会幕一切的器具，设立祭司，以及祭司穿着和祭司的任务，讲得清清楚楚。在这间中，摩西也曾经下山将他和上帝在山上所得着的命令典章全部述说给以色列百姓听。圣经再一次记下，众百姓再一次举齐声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那你想到摩西在山上还不到40天，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制造了金牛犊，把金牛犊啊当作上帝，把上帝当作金牛犊来敬拜。很明显的，这个是他们 在埃及长年累月受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生活的影响，把这一切混杂在对上帝的信仰的里面，因此他们承诺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这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本身已经都是一个问题人物。我们可以很实在的来去思想，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在这么长的年月里面，这么长的这个岁月的里头，他们不可能不受埃及人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埃及人其实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美国的人类学家特别指出，一个民族移民到别的国家，一般上不超过500年都会全部被同化，完全被同化。事实上华人到欧美，你发现不到第三代就变成香蕉人了，外面是黄的，里面却是白的。因此以色列人400多年在埃及不可能完全不受同化的影响，可能只有少数，好像摩西的父母，这些是例外。很可能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人敬拜埃及人的偶像，特别是拜金牛，因为在当时拜金牛不单在埃及流行，在迦南地也一样流行，所以他们立刻就铸造了金牛犊。可怒的是，他们把耶和华和金牛犊同等的看待，显示了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非常肤浅的。虽然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特别是过红海的神迹，这是空前绝后的神迹，这样的事情就再次显示给我们看，神迹对信仰的果效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面，经过了400多年的埃及历史的以色列人可以说埃及就是他们的故乡了，他们是土生土长以色列基的埃及人。虽然到了末了那一段日子，他们在埃及的身份是奴隶，但是出了埃及几个月之后，在旷野漂流，到底是埃及好呢，还是在旷野好？两个做一个比较的时候，立刻就发现在旷野除了黄沙滚滚漫无边际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在埃及，他们虽然是奴隶的身份，还是有值得留恋的地方，特别是食物。因此他们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为什么他们讲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怕饿死在旷野。结果上帝就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一吃就吃了将近40年，没有人饿死，200万的人没有人在旷野饿死，显示眷顾小麻雀的上帝岂能不爱顾他所拣选所救赎的人吗？然而以色列人天天吃玛拿，吃到厌烦死了，他们当中闲杂人就开始想念埃及的口味，引发其他人想起在尼罗河他们可以抓到免费的鱼翅， 那想起在埃及的黄瓜、西瓜、翡翠、葱蒜等等好吃的事物，这种口腹的欲望致使他们在自己所住的帐篷的门口哭泣，最终上帝好就吃下鹌鹑给他们吃。他们不单吃够就罢了，还捕捉了几十个筐子的鹌鹑摆在营的四周，贪得无厌。结果圣经说肉还在他们的牙齿之间，还未曾嚼烂的时候，上帝就以灾殃临到他们，杀了好些人，贪得无厌，结果都是不好的。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在教会的教导里面，玛纳就预表天上的粮食。因此我们读圣经、查经，我们主日的讲道都可以说是领受上帝所赐的灵粮，所赐的玛纳，也就是领受上帝所赐的灵粮的意思。然而我们也发现许多信徒在读经、在聚会听到久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吃玛纳吃到厌烦死了。而我们对于属灵的追求、读经听到感受，也慢慢好像吃辣一样，完全没有味道。特别是主日的崇拜，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很不耐烦了。这是近十年、二十年的现象。以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自己的经历好像没有这样子的状况、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很刻慕，那是宋商界来了之后，那特别是那一代的人非常刻慕聚会。那这十年、二十年来的现象越来越糟糕的时候，所以不少的教会就开始变花招了。变花招不是错，问题是变成什么样。如果变成把世俗的交际、音乐配上语言、表情、节目、气氛，煽动会众的情绪，讨会众的欢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你感受不到十字架的救赎，你没有办法觉得你与天父上帝有相交的喜乐，没有圣灵真正的感动和引领。这样的一种聚会与一般公众所参与的聚会、俱乐部、娱乐场所的聚会又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检讨一下。事实上在教会里面的确有的人名义上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因为还没有信主以前受世俗太大的影响，因此心灵、心思意念常怀念世上的享受，甚至是最终之乐。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想内心的挣扎肯定是非常厉害，也会很痛苦。因为这样的人，如果你叫他放弃信仰，他一定内心感觉到很不平安。你叫他做一个有见证的信徒，他又不愿意付代 架，左右为难，结果就有如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你要他回埃及有心无力，你要他进迦南又不肯加油，最终呢，只有在旷野漂流，直到死亡。而不肯追求灵命成长的信徒，却在这个世界上啊，原地踏步或是兜圈子，从来就不想跨步前进。所以你就发现属灵生命生活一切就死气沉沉，没有见证了。这批以色列人就是受了埃及人的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影响，以致对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显得愚昧无知，再加上当时他们当中的那些闲杂人见到摩西迟迟还没有下山，以为他死了，所以他们就要求做第二把交椅的领袖亚伦制造神像。想不到亚伦竟然纵容他们制造了金牛，而且让以色列人跪拜金牛，犯了出埃及以后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在神圣的敬拜侍奉上帝的同时敬拜偶像，在神圣的事上犯罪，这个是最大而忌的事。这件事情发生，当然愚昧与不信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承担他们的罪，但是作为属灵领袖的亚伦在这个世上也是难推掉他的责任。亚伦为什么会陷入这么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不敢冒犯众人，不敢面对人的反对，不敢说不。亚伦是蒙上帝清楚拣选做摩西的代言人，而且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大祭司，他肯定知道拜金牛当作偶像来敬拜，他也知道拜偶像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何况这之前上帝宣布十条诫命，明明的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很清楚写明白的。亚伦竟然答应以色列人要求铸造了金牛犊，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作为领导人最大的悲哀，也是失败堕落的原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亚伦不在的时候，其实摩西不在的时候，亚伦既然是摩西的代言人，他又是大祭司，只要他反对铸造金牛犊，或者大胆的说一些劝勉的警告话，按理应该可以阻止以色列人犯拜金牛犊的罪，但是亚伦一开始就不敢说不，结果就造成了大错。更可笑的是，造了金牛犊之后，亚伦竟然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戒， 结果呢，次日清早，百姓便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亚伦这位至高上帝的大祭司，真的莫名其妙，忽然之间变成拜金牛犊的祭司，连自己都不觉得羞耻，不知道自己在堕落。他根本不去思想拜金牛犊怎么可以算是敬拜上帝，向金牛犊献祭怎么可以说是向耶和华守戒呢？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来自一位与我们信仰有密切关联的第一位宗教领袖大祭司亚伦的口，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可见人间的大祭司，无论是亚伦，无论是接下去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后来在发展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的领袖，如果不够警醒，不够谨慎，都很可能会像亚伦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能，那样的失败的。我们根据亚伦对百姓讲的话，实在印证了他在真理方面的应用是看风转舵的人，结果呢就被魔鬼误导，然后他以他宗教领袖的地位跟权威就误导了以色列人，把埃及世界的文化风俗宗教与对上帝的信仰混合在一起，而且他开了先例，叫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有样学样。结果后来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之后，他们一直以世俗文化敬拜偶像纠缠不清，结果就导致了亡国被掳，他们才拒绝有形的偶像。但是除了有形的偶像，我们知道人还有无形的偶像。以色列人虽然拒绝了有形的偶像，但是无形的偶像一直还是跟随着他们。所以在新约的圣殿里头，新约的犹太人当中，那个无形的偶像还是把他们捆绑在里面。他们没有在拜有形的偶像，但是他们却在那里拜无形的偶像，大多数摆不脱这个为民、为权、为利的纠缠。所谓为民、为权、为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金钱，金钱挂帅。其实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用今天华人的话来讲，所谓拜金牛犊就是拜财神爷。如果更广泛的来讲，拜金牛犊就是拜金主义。我那样讲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套在里面了，那样子连教会也免不了。但是在教会里面不会讲我们侍奉或是我们拜啊，我们推动拜金主义，教会不这样讲。但是教会强调我们讲的是成功神学。因此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不再讲十字架，不再讲 为主受苦，只讲成功，只推动一个以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违背了上帝救赎的旨意。其实我们很多教会也说，我们也不赞成成功神学，但是不赞成成功神学是一回事，不是不赞成成功神学就没有拜金，就没有落在拜金主义里面。所谓拜金主义，其实就是拜金牛犊，拜金牛犊就是拜金主义。事实上，当基督徒为了牟利而违反道义的时候，这个就是拜金主义，这个就是拜金牛犊了。当基督徒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赚钱，这个就是拜金牛犊了。当基督徒把物质享受当作是人生意义的时候，就是拜金主义了。当基督徒以薪水的高低而选择职业的时候，这也是拜金主义。当传道人把待遇多少当作选择侍奉岗位的时候，这还是拜金主义。所以人们是不知不觉就落在拜无形的金牛犊里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他绝对不许可百姓以金牛当作神来敬拜，而且把他与金牛犊同等看待。所以他叫摩西快快下山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灭绝，我要兴起你的子孙成为大族，成为大国。当时摩西听见上帝这样讲的时候，你想他怎么样回应？他是不是对上帝说，主啊，我就是等这个日子等了很久了，我老早就看出这群人根本就不尊重你，他们也常常不把我放在眼中，那今天终于这个应许临到我和我的子孙了，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摩西绝对不是这样回应上帝。如果摩西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以色列国就变成摩西国了。但是摩西是蛮有仁爱、伟大的民族领袖。我相信当时他听见上帝说要灭绝以色列人，兴起他的时候，他一定是痛苦哀求上帝说，以色列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如果你现在把他们灭绝，埃及人就耻笑，就讥笑我们了。他们一定说，上帝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却不能够把他们带进迦南。以色列的上帝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一个没有慈爱的上帝，以色列人的上帝把自己的百姓带出来，然后把他们杀掉。结果上帝就因为摩西的祷告止住了他的怒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以色列人当中。然而在这里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上帝的爱比摩西小？是不是摩西比上帝更有涵养，比上帝更加成熟？因为上帝失去他控制发怒的时候， 是摩西提醒他老人家你不要发脾气，是不是摩西的祷告改变了上帝？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以为我们的祷告改变了上帝，我们会以为我们的祷告那教会就大复兴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以为我们的灵性好好到一个地步，全世界的人都完全改变过来了，好像我们蛮有能力，很厉害，比上帝更厉害，他非要听我们的祷告不可，就好像上帝一定要听摩西的祷告，说摩西比上帝更厉害。其实我们故意忘记了，祷告成为事实，因为祷告的内容符合上帝的旨意，不是因为我们厉害，而是当时那个祷告符合上帝的心意。事实上我们常常忘记了，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上帝要施行他的公义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比上帝更公义，当上帝要施行他的慈爱的时候，没有人比上帝更慈爱，所以摩西的爱心绝对不可能超越上帝，而摩西的公义也一样绝对不可能超越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有绝对的公义，他可以用他绝对的公义赦免所有的罪人，他就是这样做的话，也绝对没有违背他的公义的原则。当上帝施行他的慈爱的时候，他的慈爱施行，也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有权柄阻止他这样做，因为他有绝对的慈爱，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我们没有办法去，没有权利去责问我们的上帝。因此为什么上帝要对摩西说，我要将以色列人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族，成为大国呢？其实上帝是要试验摩西，看看他在最紧要、最困难、最痛苦面对心灵与信仰交战的关头里头，他要做怎么样的祷告，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表现又是什么。因此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是要看摩西这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在上帝全家尽忠的人，还是他只是忠于他自己，或是他只是忠于他的家人、他的子孙，或是他只是忠于他的立位支派，而不是忠于十二支派，而不是忠于上帝的国度，不是忠于上帝的旨意。结果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证明了他的确是在上帝全家尽忠的人，他不是一个为民为权为利的人，他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是一个以亚伦以拜金牛犊那些以色列人有千年的人，他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他成为所有信徒的榜样，所有侍奉主学习的对象。摩西 惩罚以色列人的方式很富有意义，他将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真的是叫做自赐其果。所谓自赐其果，你做什么你都得什么。那同样在这个世界拜金主义的结果那是什么？拜金主义的结果是促使这个社会腐化，人格卑鄙，造成无限痛苦与不幸的根源。我们今天的世界这样的不公平，这么样的乱糟糟，其实也是自赐其果，因为大家都拜金的缘故。因此我们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事上得着警惕，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拜金主义影响，也不要让这些有偏差的成功神学的教会所左右，以致我们可以不被成就，不被金钱、地位、学问、声誉、权力所捆绑。我说捆绑，相反的，而是把这些看作是什么？如果我们有金钱、有地位、有学问、有声誉、有权力，我们看作这是上帝的赐福，更是上帝的委托，那是叫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以致我们不至于落在拜金牛犊的陷阱当中。相反的，叫我们可以因为有这些为上帝做更美好的见证。求主赐福给我们。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